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说到立遗嘱呢，我相信大家常常在一些电视剧当中都知道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会发现到说，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呢，其实基本上都没有立遗嘱这样的一个习惯，甚至是可能真的是人生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才会临时临急想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处理财产或者是处理遗产的这一些的部分哦。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关于到立遗嘱这件事情。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 ELS Advisory 的这个创办人，也就是 Eric Lam 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 Eric。
Hello Jacob， 所有听众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 Eric。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问看一下 Ari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你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就是在处理就是这个遗产的这个部分嘛。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啦，就是我们要立这个遗嘱呢，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细节有什么是可以跟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分享的呢？
其实根据马来西亚的遗嘱法令，要让一份遗嘱变得具有法律效应的话，那么在非穆斯林的立遗嘱者必须符合1959年遗嘱法令，就是 The Will Act 1959或者是 Sabah Will Ordinance 里面的年龄条件，就是说在西马或者在沙劳越的话，立遗嘱者至少是年满18岁，那么在沙巴的话就必须年满21岁以上，而穆斯林的遗嘱必须根据伊斯兰教法 Sharia Law 去执行。在遗嘱法令下其实没有限定用任何的语言，但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立下你的遗嘱，并且在遗嘱上签名以及注明日期，
其实它就算生效了，是不是？
对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在立遗嘱者当下的情况，他必须是精神清醒正常的，而且在立遗嘱的时候必须找到至少两位见证人 witness， 说这两位见证人必须在见证立遗嘱者在遗嘱上签名的程序，然后他们也必须在遗嘱上签名，以证明他们亲眼看这一立遗嘱者已正式在遗嘱上签名。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立遗嘱者的受益人不能成为立遗嘱的见证人
哦，就必须说就是想说我们的这一些受益者是排除在外的，而是要有可能其他的一些人士来进行见证。那可以是律师吗？
可以是律师，可以是任何人。那一旦遗嘱设定了也是具有一个法律效力的遗嘱，它将会一直的保持下去，
直到可能就是那个当事人死亡为止。
对的对的。当然它有以下几种情况遗嘱可能会失效。那 其中一个情况就是说，立遗嘱者他在往后的时间他再立过一份新的遗嘱取而代之，在这个情况下这份之前的遗嘱就会失效了，或者是说立遗嘱者他去自行的销毁掉它，或者是被破坏掉，在这情况下这份遗嘱也可能会失效。当然还有最后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立遗嘱者他结婚了或者是再婚了，或者是他规判伊斯兰教的话，那么这份遗嘱也会自动的失效。
比方说就可能如果他结婚的话，那自然而然他的遗嘱应该就是由他的新任的这个妻子他们来继承，对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就是变成说他在法律上面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他会就是毁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的。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好，那其实也要想问问看一下，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马来西亚立遗嘱其实只要年满18岁或以上就可以了。那其实有没有一个最佳立遗嘱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就是时间点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呢？
其实 ideally 在马来西亚，任何一个人18岁以上的话，并拥有一些资产，比如说 property 啊，或者是 bank account 啊，这些 asset 啊，都应该要立一份遗嘱。可是很遗憾的，根据新报他们的 star 他们的报道，就是说其实马来西亚现在成年的马来西亚人里面，少过30%的成年马来西亚人拥有一份遗嘱。
是，而且大部分应该立遗嘱的都是可能长辈啊这一些，所以变成年轻人他们其实在立遗嘱这一方面是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意识，甚至是他们认为说应该就是要等到一定的这个年纪了之后才是他们心目中就是最佳的一个立遗嘱时段。
对的对的，一般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还不需要啊，还是抱着一个好像立遗嘱不是很吉利的角度去看待。
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如果一些人啦，就是刚刚你提到嘛，就是有30%以下的人其实真的就是很多人都还没有立这个遗嘱，所以一般如果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离世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注意跟处理的呢？
其实遗嘱它的英文名叫做 will，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等于一个意愿，一个心愿的意思，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在离世的时候他没有立下遗嘱的话，那么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完成 他的意愿或者是心愿来处理他身后事，分配他的财产等等。而且在马来西亚，当一个人逝世的时候，其实他的资产将被冻结，而他的配偶、他的子女、他的父母、都不会自动的自然的继承他的财产。所以在一般上非穆斯林在没有立遗嘱就去世的人的情况下、我们叫做、Instastasy， 就是无遗嘱者、所以他的财产将根据马来西亚1958年的、分配法令，就 Distribution Act 1958来进行分配。 这条法令呢，它有规定了死者在死时没有立下遗嘱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个财产根据所预设的一些规定分配给受益人跟继承人。
而且呢，据我所知呢，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有分不同的这个地区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宗教呢而定的一些很小的这个细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了解关于到这个遗嘱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咨询呢一些相关的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些的这一些负责人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一般啦，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认为说立遗嘱呢应该都是就是属于一些就是条件比较好或者是有钱人呢才会做的一些事情哦。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呢，就是撰写这个遗嘱的费用一般是多少呢？
其实如果我们找人来帮我们立遗嘱的话、一般上我们会找的都是遗嘱撰写服务公司啊，或者是律师，那费用一般上介于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当然这要取决于资产的多少，还有它的分配的流程、它的复杂度而定。但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可以为我们自己写遗嘱的
哦，就是我们自己当事人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写。
对的对的，没错。
所以我只要写好了之后、我交给一个律师去帮我处理就可以了吗？还是交给一些 agency 给我处理就可以了？
其实并不然，其实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条件，只要我们符合 前面提到的这些条件，还有是根据遗嘱法令规格的话、我们自己写的遗嘱也是可以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必花钱请律师或者是遗嘱撰写公司来帮忙处理这件事。当然必须要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就是说你立遗嘱的时候至少要年满18岁以上、而且精神是正常的、刚才前面有提到这份遗嘱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而立下，并签名而注明签署的日期，也要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者签署这份遗嘱，而这两名见证人不是受益人。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在遗嘱中必须具体和详细的注明遗产分配的方式方法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做的话，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会不小心犯下一些错误啊、疏漏啊，这可能会导致这份遗嘱失效无效。所以在我个人的建议来说，最好我们还是委托一位律师或者遗嘱撰写公司来帮忙处理，以确保我们的这份遗嘱符合法律的要求，成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确保就是这个整个立遗嘱的过程是万无一失的啦。那我刚刚其实因为你自己本身有提到嘛，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立遗嘱，所以如果我自己立的话，然后我又有一些人帮我见证了，是表示说我自己只要写好这个书面的文件，我自己收藏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是不是？
是的
哦、OK， 好，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哦，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留意一下。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当然对于今天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课题呢，就是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想问问看一下 Eric 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在我们立遗嘱的时候，我们考虑到的范围其实不局限于我们的资产如何去分配而已、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我们立遗嘱中我们一定要设定一个 executor， 就是执行人。这是执行人他的责任呢，就是说在这份立遗嘱者他过世之后去处理这些遗产的解冻，还有去做这些分配。而这执行人呢，我们也不只说可以放一个，我们可以另外设立替补或者候补的执行人。如果是说啊、一些人他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小孩子的话，就是21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那么在设立遗嘱的时候也是可以考虑到加入一个监护人、以便在这小孩未成年之前监护支持或者、他的教育啊、健康等等，直到小孩成年为止。在一份遗嘱中有必要的话也是可以加入信托人，就 trustee、trustee 一般上是我们称为暂时的纸上业主，就是说 一个遗嘱的信托人在遗产完成分配给受益人之前，他会帮忙照顾我们所有的财产。一份遗嘱有时候也会加入比如说立遗嘱人他们 prefer 的一些他们处理身后事或者丧礼的一些形式，或者是给一些至亲好友的一些遗言，也是可以包括在遗嘱里面。
嗯，所以它不一定是说是财产的这个分配
的
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包括了像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他要嘱托的一些事情，同样的也是可以把它一一的就是列明在这个遗嘱当中。所以其实我相信透过今天的这个整个分享呢，大家应该会对于立遗嘱呢有更多的这个想法，也希望说在全新的一年大家呢也可以为自己呢就是或者是为自己亲爱的这个下一代呢就是好好的就是做一下这个人生之后的一个规划吧，就是希望说接下来呢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家庭的纠纷的这个出现。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Eric 呢特地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Jacob 谢谢 TFM。